Hello Wendy，
我现在其实百感交集，
请讲。
我现在一个很首先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四颗牙都拔掉了嘛，我对于我的发音有很大的疑虑，特别是我剪完上一期节目之后，我在剪的过程当中，就是听着自己的讲话的声音，就已经觉得我跟之前的声音不一样了。然后现在就是嘴巴讲话会有两个大洞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感受会更加的明确。然后啊，我其实是有点小沮丧的。然后另一个百感交集的部分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的 frustration， 就是我们今天录节目，我们现在录节目 OK， 然后加上我们今天早上 catch up 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早上 catch up 花了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其实完全可以把当时的一些过程直接录下来，然后我觉得已经会是很好的节目了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有点想要重新把早上讲到一些内容融入到一个比较 organic 的节目里面，然后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难，然后我们在写提纲，然后怎么样排这些问题，怎么样让这个对话自然而然的发生，就整件事情就变得好像很难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呀，但我现在讲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的感受已经好很多了。
我其实首先呢，就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其实不只是今天啦，我当然我觉得今天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比较可以说比较 shiny， 就是比较有亮光，就 enlightenment、
okay.
就比较有亮光的一次聊天。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也没有聊得很浅耶，我们从一开始，但是我没有聊到自己的生活的部分，但我们也有引申到一些比较深刻的部分。我也觉得今天的聊天非常的自然，非常的 organic。 然后呢，但你刚刚在说这个点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曾经也讨论过的，就是我常常觉得我跟朋友的聊天是很有意义的，就我常常觉得，就是我经常跟朋友聊天，就是哇，就是经常会有那种哇这个点好棒哦，好有亮光哦，然后好自然哦，而且我们当下氛围好好，聊得好开心。然后但是所以我中间有想过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比如说如果我跟比如说跟朋友聊天，或是说我们以后 catch up 的时候，就先把东西开着，就是先把录音的东西开着。但是我在想，就是当有一个科技的东西在旁边record 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本来就已经没有办法让这个对话很自然而然的发生，或让它像今天的体验一样这么好。因为我们可能都 不只是我们，就人当他面对这种镜头录音，就是当他面对一种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他又知道这个东西有可能未来会变成节目，会被公开，会被 publish 的时候，是不是人就没有办法那么自然？所以它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冲突。就是又想要很自然的呈现一个很棒很好的对话，可是当你一定要录的时候呢，它就是好像没有在没有录的时候这么的自然和丝滑。
如果你想要今天就延伸的话，我应该可以陪你聊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是影视工作者一定都想过的问题，特别是导演。因为我们拍戏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最常见的就是你剧本已经写好了，演员跟摄像机可能包括 boom operator 都跟你彩排了两三次，每个人的走位在什么 timing 讲哪一句对白都已经调试的非常清楚，已经是很 systematic 的排出来了，然后你再去 hit record， 然后把这一切你排练过的东西录下来。所以你要如何让它变得 organic， 你就只能在剧作的时候把对白写的 organic 一点，然后把人物的动作真实的按照人类有的行为模式去写下来，去设计，然后它就变成是设计出来的 organic。 但是也有一些导演呢，
我懂，
为了追求 organic， 他就通常会让演员和摄影师去 improvise， 把对白的大致内容交给演员。当然这只是我知道的，一定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方法。 让演员即兴发挥、他们可能每个人知道自己最终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对话的过程是即兴去发挥的，然后摄影师也是即兴去发挥，他想要什么时候摄影机从哪里然后转到哪里就全部是靠他自己。但是那个事情是很需要，那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拍戏现场很多人，我摄影师不可能突然间就来一个180度大转弯，然后就会马上拍到我们坐在原本坐在摄影机后面的监视器啊、导演啊、录音师啊、化妆师啊，不，那就不可以，就是不能够成为可以使用的素材嘛。所以就是常常会需要去找到这中间的平衡，你在什么位置可以通过精细的铺排去实现 organic， 然后你在什么位置可以真正的让它 organic， 就是 at least 我常常会当我在做导演功课的时候常常会想的一些问题，嗯， which is also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是蛮有趣的。其实这个话题我也蛮想要，但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今天啦，但这个话题其实我还蛮有兴趣了解的。不过我刚刚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聊到 organic 嘛，你觉得为什么 organic 很重要啊？
organic 中文是什么？原
就是自然，
自然
原始原生态。
这个词好像很几年前就开始流行了耶，就不仅仅是最近。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有机，
对啊，
有机农产品，
有机
organic product，
有机。如果在农产品类别里面，有机的定义是什么？是没有使用化学肥料，对不对？
没有使用，对，没有使用化学品添加剂。
很有趣。为什么这么说？我其实最近对一些很自然的东西很感兴趣。我最近，
请讲。我最近也很感兴趣。
这个其实
你先来。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创作，想要融汇在我最近一些创作里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对香港的树木很感兴趣。香港其实有一个树木办，就是类似于树木办公室，因为大家，你看我现在大舌头好像变得很严重。就如果大家等一下听到我突然间情绪崩溃，很可能是因为我受不了自己讲话变成大舌头，然后我对于我的声音是有一点点追求的，所以如果我的声音突然间变得我自己不能接受，我可能会小小的失控一下。就是我听朋友说的，香港呢有一个办公室叫树木办，然后如果你有来过香港呢，如果你有观察过呢，其实在街道上的树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每一棵树它都挂了一个牌子，每一棵树都是有它自己编号的。所以我其实很想要去 research 看看香港到底有多少种树木，然后这些编号背后每一棵树它记录的是什么，我能够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有趣，但就是它在那里耶，就是谁把它搬到这里的，它来这里多久了，然后它也会掉叶子然后长新的叶子 right， 然后就是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很想去你有没有那种小时候可能你住的某一个院子，然后你院子里有一棵榕树，或者是你常去的一个地方有一棵树，然后那棵树会是你整个小时候跟你的童年非常相关的记忆，就是类似这种，我觉得树可以是一个可以承载很多东西。
Unfortunately 我小时候好像没有但是我老家就是我爷爷呢是蛮喜欢养花的，就是种一些小树啊养花啊什么，所以我们家就是老家，我是说我们家有好几层，然后呢顶楼呢就是那一层天台嘛，种的全是他就是种的一些花花草草啊树木啊什么的。就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对我没有一棵树让我觉得我可以就是给我一个温暖的怀抱那种感觉，但是我对自然，我最近对自然也有很深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是我来了上海之后呢就非常喜欢养花，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居嘛，然后对养花呢那就要想一下说诶这花为什么死得那么快然后那个花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然后多久浇一次水，然后以及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家里现在大概有四盆花， 这个每天工作量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嗯、就是我每天要把四盆花，不是每所有的花都一定要全部换水，但大部分花我要给它稍微剪剪啊，换换水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剪下来啊什么什么，其实整个流程做下来时间还蛮长。
嗯，
但是我发现一方面是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另外一方面是当我看到它有变化的时候、
嗯、
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部分。因为以前植物的变，因为就比如枯了呀、
哦、我以为会是积极点的变化，原来是这种
当然就是它也开了，但它也会开了
okay, okay,
对对对、okay. 但是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并不是喜欢经常养，就我以前其实没有养过很多花、嗯、然后呢而且我对植物就我好像偶尔想更喜欢动物，就我对植物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不会动但我现在就是来了这里之后有一个心态的变化，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去慢下来欣赏一些很again 原生态的东西、
嗯、
然后我在那个里面也会获得一些体会。昨天其实我们就是出去去出差，然后但是在杭州而已啦，没有很远，可是我其实昨天晚上工作完回到家也已经1点多了，其实蛮累的、
嗯、
但是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闻到我满屋子的花香、
嗯、
然后我就被治愈到、
嗯，
狠狠的被治愈到了、嗯、所以就可是你知道花这件事情哦，首先我以前不养花，所以我并不知道原来它可以对人的精神面貌和感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最近其实已经也有不少人来过我家了嘛，不少朋友来过我家，其实有的朋友来我家呢是没有注意到我的花的，
嗯，
就我觉得它很明显，我的花很明显，可是有的人他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是有的人他看到了他也只会说一句哦你花好多，
嗯，
就没有了，
嗯
呀、yeah,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那个 organic 聊到这个点，但是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它跟 organic 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关系，就是 authenticity，
嗯，
就是那种真诚真实的感受、
嗯、
而且这种真诚和真实的感受其实来自于生活的一些很细微的点点滴滴，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最近有某一种感官，不是我的感官本来就是打开的但是我最近有一种非理性的感，我不知道理性和感性是左脑还是右脑，就是好像有一个说法 anyway， 就是我某一个脑
理性，右脑是感性，
OK、
嗯、
那我觉得最近就是我的右脑呢有
被开发了、
嗯、我觉得其实之前也有被开发，但是只是说可能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特别是我上了大学以后、
嗯、
我的那个部分有被盖住，
嗯，
就是我感性的那个部分比较不太灵敏，就越来越不灵敏，有被盖住，但我最近由于生活的变化然后工作领域的一些变化，我的感性的那个部分有被打开以后，好像我的五官，我的感受力，我的很多东西都变强了， 嗯，
嗯，
然后我觉得它跟 authenticity 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感受到了那种真实和真诚的美好。
嗯，我真的觉得这期节目如果我在你家录可能会容易一点，因为我现在也看不到你家到底有什么花，除了隐约好像你的茶几上有白的那个也不知道是玫瑰还是什么，然后地上有黄的橘的，这么远也实在是看不出来那是什么花，然后另外一边好像是一盆很大的龟背吧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地上那个好像是什么玉还是什么的，就是绿观叶的植物，但如果我在你啊，就是因为我也养植物，养植物不是植物，植物有一段日子了、嗯、应该也是好像也是我一个人开始住然后开始养的，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点在于说它绝对拉近了我跟自然的关系，然后它也拉近了我跟自然规律的关系，嗯，就是我会观察说比如说浇水，虽然说你去买花的时候你可以问店家大概多久浇一次水，他会告诉你大概多久浇一次水，然后你可能就会 我啦，我之前就会很习惯很规律的，好，他说一个礼拜交一次，那我就规定自己，就包括可能这也是 J 人的某些属性作祟，我就规定自己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去浇，而且我也听说最好是不要在大太阳下浇水，可能那个花会，那个盆栽会因为一开始很干很热，然后突然间得到很多湿润，它可能抵抗不了这种反差，所以最好是在早上太阳刚升起或者是晚上天黑的时候浇水，就给那个植物的刺激比较少，就包括这种我也会慢慢去听。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有点不对，就是古老远古时代哦，在他们可能在就是星期制好像是尼罗河畔开发的嘛，是不是？还日历什么的？
不是，星期制是七，应该是犹太，就是我记得跟基督教有关，因为七是基督教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哦，神第七天造的人，
对啊，对啊，但
是造完人他就休息，
星
期七是一个轮回。
对，但我反正就是 OK， 反正 OK， whatever， whenever that is， before that， 在它被开发之前，大家对时间的概念可能就只有啊，太阳出来了，然后太阳落下去了。大家对时间有那么 specific 的观念吗？他们怎么知道七天是一个轮回？怎么样去？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七天是一个轮回，天气也不可能这么规律啊。就是我可能想说，是在植物有被人照顾之前，当植物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大自然在照顾这个植物。大自然下雨它就有水，大自然出太阳它就有太阳。但它活到了人发明了星期制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不应该这么死板的去每个礼拜天浇水，我应该观察那个礼拜的天气。如果这个礼拜一直是阴天，然后常常下雨，然后没有什么太阳，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礼拜浇水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因为它一直是湿润的。相反，如果那个礼拜一直都是大太阳，然后它晒了很多的太阳，我是不是可以提前一点去浇水，让它就是不至于太干。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很 organic 的一个东西吗？
这是一个很 organic 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回应一点，真的是作为一个 P 人呢、啊，我从来就没有在 follow 这些几天浇一次水的东西。
那你都怎么？
我就是看它干了就浇一下，因为龟背是绿植嘛，绿植基本上我真的就是看它，就摸一下它的土，就是摸一下它的那个湿度的感觉、嗯、我都是靠感觉，就摸一下它、嗯、哦，好像有点干，我就浇一下、嗯、然后对，我也会像你这样子，就如果这礼拜就是这几天上海在下雨，如果这几天都在下雨的话，可能我觉得家里的空气湿度也比较大，我就暂时不管它、嗯、只有花我会稍微 take care， 因为花它没有土嘛，我就是花盆，所以我还是需要给它换换水啊什么的。但是绿植我确实也是就是比较 P 人养植物，好像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在 follow 这个规律耶。
好，可是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但你一开始不会担心说万一
养死？
对啊，
我好像有养死过，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命。
这也太，
我好像还好、欸、
这也太 organic 了吧，就是生老病死生命循环是吧，就是
真的就生死有时，我觉得呀，生死有时，这就是他的命。其实我在刚开始搬家的时候，刚搬进来买了一盆绿植，也是龟背
死了吗？
然后养到一半我就发现在后面，你看到了吗？在墙角那个然后呢，那一盆呢，就是我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哇，我已经忽略它好久了，也看看它怎么样，然后把它拿出来给它换水的时候，我发现我闻到了一股，你知道植物死的时候会有腐臭的味道，它的根部已经不行了，然后很明显的那个味道很不一样的，就是一拿出来就会有那种腐臭的味道，我就觉得完了，它不行了、
okay.
然后我就试图就是说，但是没办法，这是他命。然后但是他还是有好的部分，我就想说，那这样我把坏的根剪掉，然后我留下好的部分，然后留了一下好的那些根，然后看看这颗好的最终能不能就是起死回生。
后来呢？
对啊，后来你看他现在就在那儿，
他看起来很
好，他现在也没有说，他看起来还行，就是可能还没有到判断是否起死回生的地步，但我觉得至少他没有整个搭下来，就可能是也是一种他在求生的意志吧。
嗯
呀、yeah.
OK， 我不敢相信我们聊植物都可以聊20分钟，
非常的 organic。
我还是回到一个不那么 organic 的方式。
你看你是不是很你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女人，就前面又想要追求 organic， 然后现在又不那么 organic。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mention 到的一些点不把它早点讲出来太可惜了，
是是是，
所以我还是想要回归我们今天聊天聊的时候也挺其实挺天南地北，然后聊着聊着突然间就聊到了一些科技好像并没有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太多价值，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成为一些阻碍的话题。比如说我前面讲说，如果我们面对面在录这些节目可能会比较好录，不好意思，我时不时还是会感慨一下我这个大舌头。你怎么看科技和交流这件事情？好大的一个 topic。
好大的一个 topic， 我们回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的点。
来来来，
我确实是最近就是突然有一天在看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体会，是因为我当时在看的那本书，他在讲照相机这件事情，他就其实是一个人他的回忆录，然后他就讲到在他的那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上大学，然后在他们那个年代，拍照是一件大事，所以没有人面对镜头会很自然的，大家都很紧张很尴尬，而且基本上只有在比如说你毕业的时候然后会一起拍个照，就基本上没有大事
不会拍照，
相机是不会拿出来的，而且如果要拍照大家就好像约定俗成会觉得我要穿的就是我肯定是要穿的也要正式一点，或是我去舞会，或是我毕业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记录人生大事件，对，是一个仪式。然后呢我在读他的这个回忆录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在面对拍照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很多很多的思绪以及很多很多的情感，我是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浓烈的感觉的。但是呢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诶，我现在手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拍照手机嘛，我就翻了一下我的相册，我就发现我的相册里面有很多，首先我的照片占据了我的内存大部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我的相册，其实大部分都是不能说无意义的记录吧，可能我就是经过看到哎这个东西很可爱怎么样拍一下拍一下，可是因为我太经常做拍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使得好像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就是我体会不到那个书里面那个人写他拍照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小讽刺，我会觉得有点小讽刺，是因为我也想到上次我们在某一期节目里面有聊到小时候我们是写博客嘛，然后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他们是跟着抖音啊 TikTok 什么 YouTube 这种长大的，好像现在的科技的这种短平快让我们可以对世界的方方面面有一种触手可得的感觉，可是好像但是这种触手可得有真的增强我们跟世界的连结吗？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讲我觉得没有。比如说我随时可以拍一张照片，可是我在按快门那一刻我跟我拍的对象到底有什么关系？说白了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要记录一下而已，但它并没有赋予我太多情感的一些表达，或是我觉得哇它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大事件，我觉得没有。
我很想分享一下我和拍照这件事情的一些历史。我在我小时候我爸是很喜欢拍照的，就是我爸他有买自己的胶片相机，然后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包括拍我小时候一些照片。然后我在小学，应该是我到了深圳之后，所以是小学4年级开始吧，然后我就开始用底片相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数码相机，或者说数码相机刚诞生还很贵，然后当时我爸就可能是我用了我爸还是我爸给我买个新的，反正就 有一部很傻瓜的底片相机，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喜欢拍学校的校运会，然后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当时纯粹是觉得照相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 它可以考验你能不能准确的 capture 到那个 moment。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拍的两项运动，一个是接力赛跑，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远。就我很喜欢，因为跳远的时候你从跳起来腾空那一刻其实很短暂，所以我总是希望我可以抓到它真的跳起来那一刻。结果后来我发现照片洗出来之后，我总是要么就太早了，要么就太晚了，大家要么就已经落地了，要么还没有飞，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刚要起飞，然后那个面目很狰狞的一个样貌。然后接力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抓到说你在接棒的时候前面那个人棒还没有松，然后后面那个人棒已经靠在手上的那个瞬间， which 也是一个很微妙的瞬间，但是我也常常抓不到，就是要么太早要么就太晚，但是我还是很享受那个过程，就是尝试去捕捉到一个我知道会发生的一个 specific 的 moment。 然后那个 moment 除了用照相的方式，当然有录像，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那么家财万贯可以录像嘛，就除了照相的方式之外我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记录，所以我追求的是那件事情。然后所以那时候也是经常会就是用，因为是胶卷相机嘛，所以拍了很多很多胶卷，然后就拿到我家附近的胶卷去洗。然后到小学初中的时候呢，数码相机就比较普遍了，然后我当时也有了我的第一部个人的数码相机，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卡西欧的，然后我还会在上面贴一些粉色的贴纸啊水钻什么的，我会拿它来拍，当然可能也拍过一些我不记得的东西，但是我记得的就是我会拍天空。然后常常是我那时候初中有一个比较 routine 的东西，是每个周末，是初中吗还是高中啊，初中高中应该都有，我会经常拍天空，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一个人去，那时候龙岗区后面有一个图书馆，然后图书馆里面有自习室，我会去自习室写作业，然后从自习室回家的路上呢会经过龙城广场，然后龙城广场那一片就比较开阔嘛，就很容易看到很大片的天空，然后常常可能下午四五点黄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好看的云啊黄昏啊跟阳光啊，就是各式各样很漂亮的天空，我就会拍下来。那个时候就是一些很 moody 的东西，就是很矫情的一些画面，你可以想象到，比如说包括有一些构图我到现在会拍，是你等公车的时候你的那个脚，然后如果路旁刚好有一个落叶，然后你就把那个鞋子呢放到那个落叶旁边，然后再跟可能公车的那个台阶再形成一个各式各样的构图 whatever， 就是会拍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到了大学，我念了传播学院嘛，理所当然我们有摄影课，然后我就买了人生第一部单反相机然后那时候已经是数码的时代了，但是有一些胶片的风潮，所以我当时呢又重新买了一部胶卷单反，然后是二手的，然后重新开始拍胶片。当时呢我就发现拍照可以是一种创作的过程，但是那个创作其实也是从我以前拍那些很 moody 的天空啊花花草草啊小东西引发出来的。另一个方向呢就是我发现拍照可以是一个非常商业运用的东西，就比如说拍，我当时有帮别人拍过淘宝，拍淘宝照片的时候，就是模特有了之后呢，商业摄影就是你对着一个东西你可能要重复拍很多次，然后选最好的。然后那种模式我在经过了这种类似的训练之后呢，我就会去思考拍照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我觉得我的创作那些很 moody 的东西也不是真的是我的创作，我只不过是 capture 了当下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不能够把它称之为我的创作。但如果真的是商业的摄影那种套路呢，就是你有一个景，你有一个object， 然后你用你想要的方式去摆拍，去设计灯光怎么怎么样，那个过程大于拍照本身了，已经就是拍照就变成那整一套事情，而不只是按快门。所以到了那个阶段我其实有一点已经找不到我小时候拍运动会的那种很 you know exactly know what you wanna do 的感觉。然后到了研究生来到香港之后，我也用我的相机也尝试接过一些商业的活，拍过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模特啊，但是后来在我研究生毕业，然后真的进入开始自由职业进入电影行业之后，因为我的专业已经经常需要做到拍摄的工作，然后 我觉得我对于记录生活这件事情，反正 anyway 我就把我的相机卖了，嗯，一个很好的、我当时其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专门买了一个特别好的相机，然后为了拍毕业作品嘛，然后后来就直接卖了，包括一系列镜头都卖了。卖了之后到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经常拍照的，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这样想下来，一方面跟我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生活重心的转移一定是有关系的。简单快速的来说，也是在生活当中我很少能够遇到我特别需要记录的东西了。但我这样子讲捋完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很有点小骄傲的说，我好像有保留下来那种我对于拍照，因为我喜欢拍照，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拍照，然后我不希望拍照变成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主动不要去进入那样子的产业。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挺骄傲的，因为我好像能够把我对拍照的喜爱的那种初衷保留下来。所以如果你要看我手机里的相册的话，我会是一堆的截屏，或者是一堆上课的时候的笔记的就是翻拍，或者是一堆就是当下自己的脸的状况，刚拔完牙然后嘴唇做不了任何的表情很糟糕，或者是 specifically 我知道我要发一个 Instagram 的贴文是关于我拔牙之后要拍什么 要吃什么，我就把最近吃的食物记录下来，就照片的目的性都很强。
就是一种记录的功能，
对，
在手机里。
对，所以其实我其实挺我当然很反感，但是我也觉得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我这样子的经历。我其实是觉得大部分人如果一开始是喜欢拍照，然后研究过一些摄影器材一些摄影技巧，都会走到一个跟我也不能说都吧，但应该会有人跟我走到一个相似的终点，就是我太喜欢拍照这件事情了，我不希望一些附加的东西影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是我也可以理解现在很多人拍照是他的工具，拍照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是他要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好的内容可以发，然后要在网络世界里面显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优质。对，为什么就是在我刚开始拍淘宝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可能 social media 刚开始风行，为什么有的人他不要用手机去拍照而要用相机去拍照，追求的就是相机的照片在网络上看起来更高级，所以他要表现得更高级。然后这个风潮就演变到现在，就是手机再怎么高级可能都不如相机的质量，或者是如果你手机要很高级就真的要很高级。可是 Yeah, I don't think 我不觉得每一个人看待拍照这件事情都跟我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拍照对我而言还是就是为了记录一个很珍贵的 moment， 或者是记录 whatever 要记录的东西，但是的确是为了记录没有错。
我刚刚听你讲你的这个整个心路历程 journey 的时候，其实你刚刚说到有一段有让我觉得跟很多其他类似的科技发展有一些共鸣，或是有一些类似，比如说我觉得以前的人的书信，就是比如说回忆录，比如说以前的人手写的书信，那些都文字写出来，是我能感受到它背后的情感是很浓烈的，虽然它的表达本身不一定很浓烈，但是能感觉到它可能它的字体啊，然后包括他写字的方式啊，速度啊，落款啊，然后包括他表达出来的那句话，我能感觉到那个情感和情绪是非常浓烈，以及他要如何斟酌。因为一封信你不可能100页嘛，一封信可能比如说2-3页，那就要把这段时间我的经历如何的浓缩，包括我的情感怎么样的浓缩在一个2-3页的空间里面去传递。所以我感觉就是以前看以前的人的书信， 我能感觉到那个情感很强烈，但是现在大部分人使用文字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当然了，就是也会有人就是用通讯软件就是 谈谈情说说爱什么之类的但我确实是觉得那种即时性有的时候好像使得大家，我不知道即时性跟情感表达之间的联系应该要怎么样去说，但是我总感觉好像越快可以沟通，或是通过一些高科技啊，越快可以有这种沟通表达，反而那个情感浓度或是那种情感的，对，反而我感觉情感好像有被削弱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拍照，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大多数人，我说的是不是相机，不是拍摄爱好者了，不是拍照的爱好者，就是大部分人用手机拍照也好，然后我们用手机跟别人，比如发微信，然后发各种 WhatsApp 发信息，就是大家好像现在对于沟通，它只是变成了一种工具。我拍照为了记录，我写文字只是为了我要跟这个人沟通，我要跟他讲事情，我要跟他很快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讲完，讲清楚。而我觉得以前就是没有这种技术的时候，我觉得以前的人更多的可能好像会把这种东西赋予更多的情感，比如说啊，我拍照就是因为很少嘛，我不可能每天随时随地都在拍，那我一定要记录很真实的、重大的、很珍贵的人生的时刻，或是我要写东西，那我就一定要把我的情感倾注下来。它好像不只是现在的这么功能化，好像有传载更多情感在里面，所以呢我有一个结论，就是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以前在科技好像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反而是不是这里我要打一个括号，是不是有助于文学或者是艺术性的一种推动。因为你想想以前的人使用语言，他不只是用语言来传递，他不是开会嘛，他不只是用语言开会，他当然有用语言传递信息，可是他除了传递信息以外，他也要用语言写信啊，然后用语言 I don't know 吟诗作词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当我们要被迫用语言去进行不只是功能化的这些作用的时候，那我就一定要想，那我怎么把这个语言说得很美呢？我要怎么样去精炼我的语言呢？我要怎么把我的情感表达出来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会有助于文学和艺术的就是发展呢？
就是
明明是个结论，但是我又最后又
是一个问题
question mark。
我听你讲的这一整段，然后其实我也就我懂你讲的这个范畴是什么，但是毕竟咱们是在做 podcast 嘛，我还是希望可以用比较精准的语言去提炼一些内容出来。然后我刚刚听你这样讲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脑袋里面蹦出的两个字叫做通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通讯 somehow 它有点喧宾夺主了，它大家误以为通讯就是联络，
通讯有联络这个功能，
对，
但是大部分人
对联络可以有很多情感层面的重点或者是需求在里面，比如说你联络，如果我们聊说电话，在贝尔发明电话之前，你要联络一个人可以是出于工作需求你要联络一个人，但是也可以出于情感需求你要联络一个人，但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联络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简单，然后简单到可能到某种程度大家也会开始质疑说，这个通讯这么发这个通讯能力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它多做点什么。然后呢，科技呢就喧宾夺主，成为主导我们生活方式的那个东西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科技的存在，我们要多多利用它，那我们才要多多的做通讯这件事情。但是通讯的目的其实什么呢？好像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情那一环就慢慢被排到很后面了，它的优先级就没有以前那么靠前了。
是有这个规律。我刚突然想到一个 不好意思。我刚突然想到一个也不是笑话，但反正我就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类似段子。他说 AI 的发明，因为很多人很担心 AI 的发明啊，大家会失业啊什么的，然后有人就说，本来呢人类发明 AI 呢是为了让 AI 帮我们扫地，然后工作，然后帮我们做作业什么算账，结果 AI 的发明呢使得我们人开始扫地、
啊、对，
工作算账，然后 AI 开始吟诗作
对，
就本来我们人类是想要吟诗作对，然后让一些工具化的东西让 AI 去做，可是现在 AI 反而在吟诗作对，然后画画，我们在做一些扫地工作。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行业其实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我已经开始在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上面不断的看到一些非常明显 AI generated 的广告。这个影响之大是在于说，广告本来也是一种利益，为了追求更多利益而诞生的形式。我不能称它为艺术媒介，但它的确是一种media
媒介。
对对，然后因为它是利益驱使的，然后在 AI 成本更低，然后广告本身对于包括我们这个年代对于所谓有意思的广告的追求应该更少了吧，所以能不能快速便宜的把信息传递出去好像成为了广告的主要目的。那用 AI 你少了非常多的人力成本，包括我看到一些 AI 的广告，包括有美容的广告，就它直接 AI 给你一个 before and after， 包括就这种事情以前你需要找人去拍照的嘛，但是你现在把模特也省了，摄影师也省了，灯光师也省了，可能就是后置 editing 也省了，你就只需要在 AI 上面打几个字 right， 然后你等于是这四个人就失业了，这四个人就少了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如果这个现象在行业里面出现更多的话，就不仅仅是四个人，不只是四十个人，可能四百个人都不再会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那这个行业一定会迅速萎缩。我其实已经知道我生活有我认识的一些 freelancer， 他们真的就已经转行不再做拍摄的工作了，所以这个影响对我是很直观的。而且我有点抵制反感 AI，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 AI 其实限制了人类的想象力。虽然有的人可能说对于我一个并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他难道不是开放了我的想象力吗？就是我永远都想不到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做，那我用 AI 帮我 generate 一个东西，他难道不是开放了我的想象力吗？但我觉得对你个人而言 yes 他开放你的想象力，但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他绝对是限制了人类的想象力，因为他只能在 AI 只能在人类已经创作过的东西里面进行搜索和学习，他没有办法超越人类已知的范围。我不敢相信我们节目居然会聊到 AI。
哇，我不敢相信，我主要是不敢相信我们节目居然聊到比我们原来就是，但是也很 organic， 我们其实原来就是想要聊跟科学有关的东西啦，然后呢 AI 是一个很棒的
很科学的东西，
很科学的东西、
yeah.
AI 真的是一个科学的终极体验呢。说实话哈，就是我在刚开始接触到，我不知道你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在海口，我想想，海口的时候，当时还是没有记错，应该是 Linux 系统，就是
哇，
对，就还没有 Windows， 就是你电脑打开之后，我要它在很多黑色的底，然后白色的那个 code， 然后你要输入一个 code， 就会跳入到一个游戏，困兽斗的游戏，或者是输入另一个 code 就会去另一个游戏。当时我们只学了这两种东西。对，
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应该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
差不多。
然后，对，然后因为我记得五六年级我们就有电脑课了，特别是六年级，然后要考打字速度，我们有电脑室，然后大家要进去打那个学那个打字速度。然后我当时接触到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接触到有一个也是通讯软件，那个年代没有这种通讯软件的，那个年代只有 BB 机和大哥大， 就你要么打电话，要么就是你要 call 谁，你要通过 BB 机，然后你要给他发一个信息，然后过一会他收到你 call 他，他会给你回个电话。那个时候是信息的传输是有这种顿，怎么说呢，就是有 lag 的，有
延
迟的，
对，
延迟性。然后当时呢，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没有延迟性的类似聊天软件的东西叫 IC 什么
ICQ
还是 I 类似，而且它最早呢还是国外的版本哦，就最早还不是中国的版本，是国外的版本。然后呢，你就是随机的在上面跟人家，因为我记得我表哥有玩，然后他就跟我讲，然后呢，我就也去体验了一下，那种感受很奇妙，我必须要说，那种感受很奇妙，就是那种。哇，我一下子觉得天哪，我的世界被打开了，就是哇，我的世界被打开了，我跟一个人可以这么近这么快联络到，就是那个人并不在我身边，可是我可以很快的跟他有对话。哇，我当时那种被激发，有一种被激发想象力的感觉，我必须要说哈，就是当时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要来临，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大概2000年，对，2000年后呢就开始出现很多类似科幻电影，就在构想人类的未来，好像就在构想人类的未来。而且2000年后出现的那种科幻电影都把未来构想的很，其实现在也是了，就是你没有看三体，我看了三体但三体有点意思，就是我看的是国外的那个版本，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三体跟别的有点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绝大部分我看过的科幻作品在描述未来世界的时候都是极高的科技感，极高，而且就是好像你的眼神一动，然后什么你就飞了，然后会怎么样，就包括什么 VR 啊什么这种产生，好像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人在你前面怎么样。我觉得以前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对未来的想象就是非常科技的，非常非常科技的，就总觉得科技可以做一切人做不到的东西，会有一点点神话科技或者是科学吧，我也不知道，对，可能科技跟科学不能完全等同于，但我觉得对于未来人类的社会构想好像大部分都是被科技构建的，好像哇，这个科技很高级，这个科技可以立刻怎样，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时间来到了今天，就我也见证了很多科技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科技的诞生。其实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有用 ChatGPT 吧？
我没有耶，其实
你没有用。我第一次用 ChatGPT 的时候呢，我也有点被震惊到，说实话，就是它给我的冲击也很大，它给我的冲击也如同我第一次玩 ICQ 一样的那种冲击之大。但是我几十年过去之后，我这一次，哦，真的是20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次当我再次感受到科技的进步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是不太好的，就我的感受并没有第一次感受小时候感受那样，哇，充满无限可能，哇，就是好奇妙呀，哇，这个东西好棒，我其实没有这种感受，我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有点负面的感受。其实就如同你所说，我并不觉得科技包括 AI， 我不觉得 AI 会可以打开人类的想象力，因为人类的想象力其实是超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我就像你说的，因为 AI 的那个科技其实是基于前人已经创作出来的东西的基础上，所以等于是说它再怎么给你打开想象力也永远无法
超越人类，
前人，
对，
超越前人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人是有能力超越前人的，
没错，
人的想象力是无限之大，所以我其实反而觉得 AI 会限制人的想象力。还有包括呢，再加上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跟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和这个行业有一些关系，然后也知道有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青年人就是心理健康有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心理健康的问题，我 somehow 觉得它跟科技跟 AI 其实有一点点的关系。首先因为很多人现在，当我们过度，我跟你讲啊， ChatGPT 这件事情它给我最大的震撼你知道什么吗？ 以前如果我要搜索一个东西、
嗯、
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很多的 research。我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其实搜索的整个过程是有助于我能力的提高的、
嗯、
就是我怎么样去解读这件事情，我怎么去找信息，我怎么去筛选可靠的信息、
嗯、
我怎么样去体会这个信息和知识背后的一些东西、
嗯、
其实我的整个过程，虽然我可能要花一个星期时间去找到一个信息，但是我的整个过程其实是对我的能力是有帮助的、
嗯嗯、
但如果 ChatGPT 现在我就是输入一下它就出来全部的答案，那我再这样下去我是不是变成一个废人、
嗯、
也不是说我就是不能直接这样下结论，但你明白我的意思、
嗯、
就是说我就把我作为人的这种能力让渡给了机器，它来告诉我对错，它来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答案，它来告诉我所有的这些信息背后要怎么解读、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在我看来了。
嗯，天哪，
我好像把天聊死了、
不是算是我其实蛮想找一个，这里也没有说什么 stereotype，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文科生嘛，我并没有想要进行这样子的辩论，但是我还是会好奇吗，也不好奇，但是我好像偶尔出于好奇心还是会看，愿意去看一些或是听一些在科技业可能有一些研究的男生去聊他们对 AI 对 ChatGPT 的想法，但是我自己再加上我又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身份，我对于就是科技的发展我一直是抱就 in general 科技不仅仅是现在的 ChatGPT 或者是 AI， 包括可能在相机的进步或者是一些设备器材的进步，其实我自己可以是一个蛮 nerdy 的，就是对于 coding 啊或者是一些器械啊 mechanism 的东西是有一些研究的性格，毕竟拍照其实也就是一种光学原理的运用嘛，对，所以我对于技术，对技术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是一直在互相在 debating， 就是我知道技术的发展的确会影响到这门艺术的发展，但是 in which way is it good or bad， 包括在电影圈里面可能有，你知道有些电影是用胶片拍的，是用菲林拍的，然后有些是可以就不是胶片是数码拍的嘛，就是关于导演为什么选择，包括我自己以后做导演我要怎么选择，我选择用数码拍还是用胶底片拍，然后我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背后牵扯到的利益是什么，牵扯到的 you know 所有的能源分配资源分配或是整个 workflow 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就是所有的那些，就是我不觉得科技完全 against 艺术，可是如果要科技可以被利用到艺术当中，可是你真的要很懂那个科技，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我们后面的这些后面这几代的人，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科技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不会有想要学习科技背后科技怎么样产生它的原理是什么，所以他其实丢失了真实世界跟科技世界的那个连接， versus 我们比较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是跟着科技一起成长的，对吧，我们是看着电脑怎么样，就我们小时候应该都做过那种自己组建，不是有什么劳技课吗，所以是自己会组建一个收音机，
对对对，
所以我是看着零件从一个 specific 的某一种金属然后变成零件，然后变成一个这个板，然后再变成一个它就可以实现一些事情，就是你是亲眼见过
那个过程。我没有组建过收音机，亲爱的、
oh, okay, 你没有吗、
就是、我是在旁边看别人组建收音机的那种同学、
难怪我跟你也是有些不同的地方对，但因为包括我其实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的 manager 他就是他以前也是电影学院的嘛，但是他电影学院那个年代呢就只有都不是底片，是 tape， 就是磁带，是各式各样的磁带，所以他要从磁带然后变到 digital， 然后就他那个 process 是更加从一个现实世界然后去到一个本身电影这个 object 这个东西放在荧幕上它也是一个其实可以很虚的东西，所以那个虚实之间的 gap 它是可以把它合起来，它自己有一个体系是可以把虚实之间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 他很少有这个图，他没有这个资源，他不会再拿到一个 iPad 就会想象说啊 iPad 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元件啊，什么样的金属啊，然后怎么说，就他不会一下子就想到这个东西。 iPad 就是 iPad， 重要的不是 iPad 本身，而是 iPad 里面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跟虚拟的世界的关系会更近，但是跟真实的世界那个关系就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建立吧。是不是我又把天聊死了是不是
我在想怎么样去往下接。但是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点，这是我对于科技和除了科技以外的行业或内容的一个观点，就我只能说代表我个人，我觉得技术永远只是一种手段和就是它只是一个工具和媒介。
对，
然后重要的其实是背后传导出来的内容，就是那个故事。就比如说你要用技术讲一个故事，比如说你呈现出来不管是动画还是电影，呈现出来可能需要通过技术去呈现，可是你最后那个电影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部分关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要传递什么样的观点，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价值，传递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是技术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就这个是人存在很核心，我认为啦，这是人存在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所以机器人永远不会取代人。就算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跟机器人谈恋爱啊，然后什么网络就是跟机器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这是人才有的东西。
你说到这个谈恋爱啊，
哎，
我们今天不是在写提纲吗，就很艰苦的在写提纲，然后呢你有一个问题，你就说寻找科学以外的答案的动机是什么，然后、
哎、
我呢就是大家都众所周知，在最近这可能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面，在感情这一块呢就是历程比较坎坷啊，然后就很多问题呢是科学没有办法解答的，就是
对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现在所谓女多男少，就是女性应该在市场上是这样占有优势的，然后我的外表也不会说很逊色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对吧？但是科学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解答我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答就是我喜欢过的男生会不会喜欢我，或者说 you know 就是虽然说因为这些困扰，我在 YouTube 上面做过非常多的资料搜集，不仅是 YouTube 吧，就是网络世界
搜集我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就是会问一些比如说就是你会看到一些影片，包括说他喜欢你的五个小暗示， you know 就是出现、
okay， 我知道那种
对出现这几个 sign 就代表他对你有意思或怎么怎么样的，就包括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我们做一些测试啊，然后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其实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恋爱的 coach， relationship coach， 然后他会给你一些 tips 啊，或者是我甚至自己还会花，我花了钱哦，就有段时间真的是 craving for love， 就是太 eager 了，然后我甚至在网络上他有一些网站，然后你每个月的 subscription 是多少多少钱，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所谓的教程，就是经验总结，然后就是会给你一些恋爱的 tips， 包括你怎么样在恋爱当中更好的表达自己啊，或者是你跟男生讲话不要这样讲，要怎么怎么样讲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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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OK， 就是
听到了钱掉进海里的声音。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看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包括我还会看一些YouTube 上有一些大众占卜，就是就是包括是你的正缘什么时候会来呀、
我知道那
种桃花几月份会开呀、等等等等 nothing 对我的真实感情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呢我就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我就会回到在我跟可能一些男生相处的时候算是小小的复盘吧，就是我会发现说 我在当下是会有一些感受的，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把我的感受直接的表达出来，我没有顺着那个感受走，然后我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去期望说可以推进我们的关系， but the result is nothing, right?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和自己打架的感觉，就是我明明有某种感受但是我偏偏要压制，可是压制之后我所执行的操作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这个过程就让我自己觉得很 torturing, 所以呢我就完全不再看任何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也退订了那个还有在付费的网站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谈恋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认识自我的一个很珍贵的很真实的过程。
你刚刚说到这个点很有趣，是因为正好呢最近我觉得很有共鸣的部分是关于怎么说呢就是认识自己，就是关于认识真实的自己的这个部分。我最近呢跟一个朋友在探讨一个类似的话题，这个话题跟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不完全相关，但是有一点点那个方向的相关。就是我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非常工作上非常优秀杰出，然后非常有逻辑，然后工作能力很强的一位女性朋友。然后呢但是他最近可能陷入了一个困惑的点，就是也是跟对，就是也是跟就是男女交友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他最近陷入了一个有点困惑的点，就是在于说，诶，他怎么，比如说他怎么知道，比如说你每次问他，诶，你比如说他去玩一个 date 回来，你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他都会说挺好的呀，然后或者是说，我说那你们聊什么的呢，然后他就会把他们具体聊到的那个内容具体的本身，就比如说最近可能I don't know, 什么天津出了一个什么政策，然后因为他是做金融类似的啊，他就会把这个聊的内容告诉我，然后我就想说不是这个东西I don't need to know that, 我其实问的是你跟他的那个 chemistry, 就有没有 chemistry, 有没有互动。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久而久之，哦，我就发现他在感受力这件事情上好像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左右脑嘛，如果右脑是比较
理性
感性，右脑是感性，
哦，右脑是感性，
右脑是，
对对对，右脑是艺术偏艺术，
okay,
对
OK, 如果左脑是比较理性右脑是感性，那他左脑就是非常强非常非常发达，但是右脑呢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关于怎么样去就是提升右脑的情感，提升右脑的功能，因为其实真的谈恋爱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跟人跟人之间交流。这样说吧，我觉得一个人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有真实的交流，不管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我跟我家花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感受力的，是需要一些感性的东西去被打开，你要感受到对方的情绪，你要感受到你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感受完了以后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情感去表达，或是比如说当对方在伤心失落的时候，你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感受到对方的感受，然后去给予对方一些温暖的安慰啊或是鼓励啊什么什么，但是感受，对，感受一定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最近就在聊关于感受力的这个点， again 没有结论，但是我们就在思考说其实好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以前哦，反正至少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会觉得学物理的人就比较聪明，然后呢学我们这种文科的呢好像就会被别人觉得很水，包括大学里面文科专业，你知道我那天就是对大学里面的文科专业，大部分人如果在中国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文科专业的分数比较低，理科专业的分数比较高。我有这样的感受啦，就因为我跟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对方会给我一种这样的反馈，比如说对方知道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时候，会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或者是有一种不屑的一种反馈。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对，在中国 其他国家，嗯，日本好像也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对，在别的地方，大就是我们是有这种感受的，然后无形当中它好像就更多，我们的成长环境好像就更多的开发我们的左脑，然后让右脑的功能有在萎缩，包括在工作当中，就是工作当中好像你冷静沉着冷血，然后很 hustle， 然后很棒棒棒，就是把事情做完快速效率、
嗯、
在工作当中是被赞扬的，被、嗯、对对对对，专业被领导赞扬，但是在工作当中如果你是个感性的人，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啊在工作上太感性了，或者是说觉得他很好像感性就等同于很对，好像感性就等同于很作，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说啊，我不喜欢跟他共事，他情绪化，他太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是个误区，嗯，
这是一个很大也可以聊一整集的 topic， 其实我不是很想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就是延伸到这么久，但是很简短很快速的，我现在说简短也不知道会多简短，回应一下，就是首先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有人，当然它可能存在，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学文科是很水的专业或怎么样，但是我可以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一些文科专业可以很水，但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因为学文科是我的选择，我知道我有能力可以去攻读一个理科的专业，因为在上高中之前呢，我爸是有问过我，因为我当时就是中考考完我们学校不是分班嘛，然后分班呢它不是按照你的中考分数分嘛，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分在重点班的嘛，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有一定自信的，然后当时我爸就有问我要不要去考重，就是除了重点班之外，我们年级不是还有那个什么那什么班来着，对，超长班，问我要不要考超长班，然后我就问超长班是考什么，然后我就听说是考数学，然后好像要考一整天，然后呢对要考一整天，然后那个考一整天这件事情呢就是我 physically 接受不了，然后我就选择不去考，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要是想的话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物理很厉害或者是化学很厉害或者是还有另一个理科是什么地理吗啊，生物很厉害的理科尖子生，对吧，但是我选择不去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很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那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我小时候其实是左撇子，就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小时候呢都是被硬着矫正过来变成右撇子的，然后因为我之所以记得左脑右脑这个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知道右手是左脑控制的，左手是右脑控制的，然后因为现在右，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右手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写字啊鼠标啊用手机啊，所以左脑是不断的得到使用，然后你的左脑才会在逻辑化、
哦、这个好神奇、哦、
对你的左脑因为不断的被使用、嗯、才会越发的训练到了这部分能力。我一直记得，因为我知道我天生其实是右脑人，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一直愿意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继续保护我天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去把那个 organic 的我对更加的培养出来、
嗯、
对，所以呀、yeah, 所以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我其实知道我是一个在这种层面上我大概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去贴合 like what was I made for， 嗯，我觉得 I was made for something 不是理性的那一种，而是一个就是感性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其实可能不太适合大家学中文，就我们的表达都怪怪的扭扭捏捏的、
哦、是是是是是transcript 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要做很多功课把话字说的简短一些，
嗯
嗯
呀、yeah, 其实我们今天提纲里面写到很多东西没有真的聊到、yeah. 但我觉得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嗯放到之后的节目里面、嗯、然后用别的方式给大家传递出去吧，然后
yeah, 但我觉得最后你说的这个我也很认同、yeah.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天生独特被创造出来他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嗯、
只不过大部分人出了社会，可能进入了教育体系，出了社会以后好像就变成了大部分人都长得一样的那个样子
yeah.
嗯
yeah.
是的，
好
authenticity、
嗯、然后祝愿大家能够找到自己本来的样子吧，然后 嗯 就是我觉得科学有的时候是就是一种把你控制在里面的体系，然后科学 anyway 我还是不要多说了，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
不要多说了下次我们可以找一个就科学直男来跟我们聊聊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想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也欢迎跟大家在 social media 上找到我们，包括有Instagram、Facebook、微博、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其实还有豆瓣，虽然我们没有在豆瓣上发很多东西，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跟豆瓣也是有所连结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在用豆瓣的话呢，可以在豆瓣上面给我们留下一个评分。对，其实我们呢还有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在小宇宙上面达到10000的订阅，所以如果你今天收听了这些节目但是还没有订阅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这个忙，实现我们就是成军4年半的一个小小的愿景。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我们的听众群偏安静，但是人还挺多，
最近有点安静。
对，但是有的时候聊起来也挺好玩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加入的话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